一起来翻转，我们来关心社会事哦。没错，我想请问观众朋友一件事情：如果你家到了一家非常顶级的餐厅哦，然后在吃饭，正在吃在开心的时候，突然之间从天花板掉了几只又白又大的大蛆到你的这个短裤的大腿上，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呢？等我们今天来现场一下问一下石奇哦，因为听说石奇在吃享受美食的时候呢，他那天特别因为天气热，所以特别穿了一个大短裤，然后两只还是几只白蛆就落到大腿上了。好，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这个重点，不希望大家吃饭没有觉得很恶心。不过其实石奇是很冷静的，他就是冷静的把东西吃完，很冷静的叫小二过来，然后很冷静的小二也说只打九折。好，不论怎么样啊，这是今天最大的消息是什么东西呢？确实大家知道礼拜六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我想一样问观众朋友，你有一些是阿公阿嬷，有些是爸爸妈妈哦，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小孩不断的喧闹吵闹敲玻璃，然后接着拿起石头把窗户拉下丢隔壁的车子，你会做什么事情？我建萌姐，你会做什么事情？哇，这事情可大条了。结果决定呢是要怎么做呢？等我们来听听看哦。这个名人来解读，这是在日本北海道发生的一个日本虎父的故事啊！哇，真的是太恐怖了。你知道北海有熊出没哎，熊哎，熊很可怕。好，但是你还记得这个胡关宝吗？你还记得陈静心吗？你还记得当时以前很多的绑架跟勒索？哎，知道白小燕这一出去，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出去可就没有像这位大河一样啊，还可以抓到怀。白小燕出去之后回头是看到手指头接着是冰冷的尸体，这件事情还记得吗？当时震惊一时的这个陈静心杀人集团呢、啊？我们今天再描述一下过去这个事件是不是令人觉得恐怖。还有一个叫做无头公案，就是入证到底死了没有，因为没有找到尸体，但是凶手已经伏法了，到底杀掉入证的人是真的人吗？你看那恐怖的画面，爸爸开车的时候发现到他小孩被强压到另外一部车子，然后小孩抵抗，然后小孩被压住，哇，这个恐怖的事实让我们觉得这世界还是要注意到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在台湾的生活当中，但是还是有些小朋友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的。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些主题，台湾到底有没有办法去继续的抵抗这种所谓的勒索的事情，小孩的事情呢？好，我们先来介绍我们来宾哦，第一位是民党立委黄伟哲，伟哲你好。
姐妹好，大家好。
伟哲，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死刑犯的这个器官已经是不能捐赠的嘛，哈。
是，可是坦白讲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现在推动弃捐，
对，
但是大家对死刑犯的弃捐是有很大的疑虑的，没错，
还是很大疑虑哦，因为这里有陈静心的这个弃捐哦，曾经也发生了大事情。好，另外就是主持这个我们说的当事人出现哦，就是大蛆落到大腿上，这是什么滋味呢？好，资深媒体王石奇，石奇你好。
大家好，不要再提，真是超恶心，而且你知道那个蛆啊，掉在我的腿上之后，我还觉得大腿怎么痒痒的，我还摸了一下，我就摸它，你知道吗？软绵绵的，我都快疯了。
根据点阅率，这个故事的点阅率几乎逼近了阿扁的参会哦，所以你知道石奇的大腿出现蛆这件事情，惊恐啊！另外是时事评论员邱明宇，明宇好。
今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明宇，你也被挤爆了。
我觉得那个是整个玻璃会垮掉，
哪里玻璃啊？
是点滑的啊，那
点滑在哪里啊？
那脸的歪掉，是大直啊。
大直发生什么事
情、啊？你在里面吃，我在外面挤、欸。
我可没吃啊！哎，新新闻副社长，哦，这真的等重新介绍。上知天文，下知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论是政治还是财经，不论是天上宇宙还是地下的这个重心，他都一定知道。我要介绍这位来宾是新新闻副社长陈东好，东好你好。
姐妹，我要改去算命了，
是吧？所以当时陈静心的事件，当时事件是大条，对不对？
对，因为像那个南海五官那天晚上，我们都在现场，我们都在第二围，因为第一圈被警方封锁起来，所以那时候，那几个月真的是胆战心惊。
胆战心惊，那你有跑第一线？当时的你有跑第一线吗？
我没有，我们没办法冲到第一线了、
啊，是，
因为第一线都是警察，我们只能在警察封锁线之外。
所以当时他就做副社长了。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寒冰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当时抽签是什么经历？
那个时候就是我在现场啊，因为在武昌街枪战的时候，你就亲眼看到他们维安特勤小组要攻坚的时候，在那边分两组人在抽签。
抽签？
对。
抽到签的人怎么样？
当场脸就黑掉。
为什么脸黑掉啊？恐怖哦、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些现在最红的，你知道讲到所谓社会新闻，针对媒体任何娱乐圈，只要任何蛛丝马迹，绝对逃不出他精锐的嗅觉啊！他今天又非常的穿了一身亮眼的衣服，又出现在我们现场，害到我们节目没办法收视率就是创新高，再创新高。他是谁呢？ 当然他不是只有在我们节目创新高，他在很多节目创新高，只是小弟被拉抬了一下。我讲小弟其实有点过分，因为他叫他是妹妹。好，就是老哥，我比较沾到风光。当然他是谁呢？他是资深媒体人徐盛美，盛美你好。
大家好，好像介绍我的时候你铺陈的梗比较多哈。
好，那我就。
Do you long to fly? Infiniti Q50. High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Hybrid technology. To experience flight from the driver's seat. Airborne with superior performance. Infiniti Q50. Infiniti.
极速入主 Q50 日付199再享100,000套件升级，
全新 Moonfree 一节迷你定，创新配方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一天一小定，保护力是葡萄糖胺加软骨素两倍以上，一天一小定，维持灵活好轻松。
一个炸邯郸的活动能够把一切全部都顺利，不怕是骗子，下来整个身上是一颗火要弹的，那就是一个责任心，我觉得这个责任心很重要，我会支持你到最后。
炮手呢在这个团队里面呢，他是一个效果师，他是一个灯光师，效果在行走当中不能让声音断掉，就是再痛我们就是走
火炮一电视站。
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好，知道礼拜六其实最大的消息就出现我在我后面这位最红的小朋友，他只有7岁，他叫大河，就这个大河呢被大放生到北海道的森林里面嘞，哇，七天时间竟然他可以生还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先请教一下明宇，哇，这事情当时是劲爆的。
其实就是在上个月5月28号的时候啦，这个小男孩他年仅7岁，叫做田野刚大河，你看啊，长得那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样子。好，那要先说他为什么会被丢包，因为这个小男生呢真的太调皮了哈。他就是上个月28号的时候呢，他跟他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就去北海道呢，就是采集野菜。结果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先拿这个石头啊，在外面就一直丢人家。那对啊，他爸爸当然就很生气啊，就说你不要丢了，你不要丢了。但是这小男生就不听嘛，就拿石头一堆的路人甲丢，这样非常的危险。所以他爸妈一开始很生气，就先把他赶下车，好，然后就把车子假装要开走，就被他看到这个儿子后面大哭啊，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就开始追着大哭。后来他爸妈就有点于心不忍，就把这个车子停下来，然后就告诫他说，好，让你上车，你不能再这样子乱丢石头了，
对 对,
对, 对。然后后来呢，没想到他上车之后呢，就开始哭闹，
就是那个小朋友。真的是
就很皮啊，就 七岁啊，对啊，就然后后来他上了车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哭闹，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闹，然后爸妈怎样劝说他就是哭闹不止，后来他爸爸就太烦太烦了，那烦到这个小孩真的受不了，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就把他儿子呢二度的再赶下车，然后这一次呢他就真的把车子就开走了，就开走不回来嘞。哎，你会觉得这很夸张吗？
他父亲叫田野贵，这个田野刚贵之44岁，
真是吓死了。
所以就把他小孩放在田野里面，
对，就放在田野，然后就直接就扬长而去了。
对，然后他爸爸呢，一开始是说跟警方后来就报案，是说他这个小孩呢是在采集野菜的时候走失，好，然后就说，哎，他们大概5到8分钟之后再回去的时候，哎，这个小孩就已经不见了，好，但是后来这警方就是说，就怀疑他的这个说辞有点怪怪的，到了第二天他才坦诚说，其实他是故意把他这个小孩子丢包，哈，好，那再来呢就开始了，哇，这些现在呢不得了了，因为这个小孩子就在这个深山里面，北海道深山里面就消失了。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得了一件事，第一个就刚刚你说的，北海道里面有野熊会出没，
熊出没，
对啊，这超恐怖的，北海道万一这个小孩碰到熊，
灰熊恐怖，
对啊，你不要说是大熊了，小熊
恐怖恐怖，
对，他有可能就被叼走。
对，
那第二个呢，刚好呢就是北海道这一次碰到了21世纪最严重的寒流，就是6月雪，好，所以就是有时候晚上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降到这个大概5-6度左右，
他穿短袖，对不对？
对，因为那时候北海道就是白天是就酷暑，
很热，
对，但是呢到了傍晚上的时候就开始会下雪，那
穿短袖，哎，
对，那如果你一个他才7岁，哎，你说他在深山中，然后就是就只穿短袖，你说你要叫他怎么存活？
对，好，
那所以当然当时的这个日本呢就在这个爆发了这么大的消息，就出动了这个自卫防卫队，好，就大概出动900人开始遍地的搜山，就开始找，好，然后问题是说他找了7天都找不到，找了6天啦，找六天，
那肯定被熊叼走了，
大家都想
熊的肚子里面了啦。
哎，他也7岁，他怎么会走？
对啊，而且穿短袖，
他怎么走野外求生？
你看我们现在现场这个穿短袖的小女孩，你看一下这样的小女孩，如果路线在北海道，一定是熊最美好的食物啊，对不对？
对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小男生可能就死定了，然后凶多吉少。哎，没想到第7天的时候，这些自卫队队员就是因为一场大雨，哦，咚咚咚下大雨，他们就赶快跑到了这个演习的小屋，好去躲雨。后来门一打开，喂。看到了这个小男孩就真的大眼睛就在门口叔叔这样，然后后来呢自卫队人就喜出望外，就问他说，请问你是大河吗？他说对，哇，大家就好高兴，我竟然找到了，
好像哆啦 A 梦的奇迹，
真的是太奇迹了，找到了。然后后来再对到他的这个身份特征，衣服颜色啊，什么鞋子，哦，发现真的他就是大河本人。然后他第一句话就说，叔叔我肚子好饿啊，然后就赶快
等一下，这个画面出现那个就是两个那个榻榻米，他把两个榻榻米当作是那个棉被，
对，所以他蛮聪明的，
所以挤过了就是这个大雪的日子啊。
对，后来大家就研究说为什么他7天可以存活，然后说这小男生其实真的蛮厉害的，因为他距离呢这个案发当时被丢包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小木屋跟被他丢包的大概有6公里，而且全部都是上坡路，就算一般的成人你这样子走 不停的这样走也要走 2.5 个小时才能到，哇，他这一个小男孩这样子可以一直走到了这个小木屋，而且这个小木屋刚好就是自卫队演习的小木屋，那我觉得他运气真的蛮好，因为碰到没有上锁，所以他可以躲到那个屋子里面，然后这7天来呢他就没有任何的进食，然后刚好在小木屋里面有自来水，他就靠着喝水龙头的这个自来水，然后另外就像你说的他躲在这个两个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就是在他这个两个厚厚的这个夹层里面，就躲在那边御寒，所以呢就是因此他就是躲过没有被冻死，然后也很平安的获救。那这件事情他后来就是就是获救之后呢就发现说，哎，其实他除了有点稍微脱水，然后有点营养不良，然后身上有出点红疹之外，其他都非常健康的良好，哇，那真是找到他真是举国欢腾啊，所以现在媒体就封他为说是日本最年轻的忍者，因为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自卫队会不会找他去教野外求生？
哎，盛美，如果你有一个小孩就像这个大河一样，那开车一路喧闹，然后你叫他不要讲话不要讲话，继续哭给你更大声，比如说你叫他本来是哭的声量是啊，然后你讲话说啊，你在讲话说啊，哎，你会不会抓狂啊？
我会抓狂，
是，
可是我不会把他丢下去，我会下车。
哦，你会下车，让他在车上面。
因为我这样子脂肪比较多，我觉得熊不会找我当食物啊。
是，其实以前是没错，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我是副驾驶，那我的驾驶是谁呢？是我太太。那每次一上车的时候，他就会抓狂，然后不断的找我麻烦。那也是我们两个在车上吵翻了之后呢，就我下车，他丢包。好，但是这过去的事情啊，因为我知道路我还是隔着，我不是大河哦。可是你 你知道最恐怖的事情是小朋友一出门之后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这个事情让我们讲的当时小朋友是谁呢，当时的小孩就震惊这个社会，也造成了当时有个人叫做马英九辞掉法务部长，那时候叫做白小燕命案，你还记得白小燕命案吗？来，这是白小燕，这是白冰冰，两个人长得还真像哦。好了，白小燕当时的状况就是一去可就没有像大河一样咯，一去就不复返了。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白小燕被绑架的讯息。
1997年8月19日，台北市五常街白案嫌犯与警方街头搏获。
哎，有盾牌的，拿来，我出来，盾牌，盾牌。
白案嫌犯之一林春生被警方击毙，原警曹立明殉职。时间回到四个月前，艺人白冰冰面对媒体声泪俱下，
请大家帮忙救白小燕。
白冰冰的呼唤还在空中回荡，却换不回白小燕被撕票的悲剧。
他们的犯罪手法、犯案手法是比较残暴。那一般挟持人质、挟持公车，持有的武器啊，一般不会像他们持有武器这么多。
陈进兴、林春生、高天明三名匪徒犯下白小燕案后，警方一直无法掌握他们的行踪，而三人四处流窜，又陆续犯下多件绑架案及性侵害案，全国民众人人自危，台湾进入前所未有的治安黑暗期。
哦，那个事件当时真的是恐怖哎，因为第一次看到街头巷战，而且在第一次在这个就是接触的时候，哎，陈春生集团可是有物资冲锋枪的，等我要请下韩冰来描述这物资冲锋枪有多么恐怖哦，近距离扫射真的是太恐怖，在那一瞬间，你知道连续性的这个子弹在爆发噼啪之后，哇，一个远景脑部中枪倒地，立刻死掉，哇，那个时候的状况确实非常的惊恐万分哦。可是哦，实际当时整个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白小燕会被勒索呢？到底是怎么样被勒索的？这过程中还有什么一个指头的事情啊？
这个时间要往回倒到19年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跑新闻的整个新闻部，不管你是跑政治组的、跑娱乐的、跑生活的，没有，全部打散，全部支援这个案子。而这个案子其实是发生在1997年4月14号，那天早上就不是每个小朋友出了门就会像大和小朋友一样这么的幸运，有些小朋友就像白小燕就比较悲惨，他就被人给绑架。不过就是按照平常日一样，她16岁的小女生早上背着书包7点多钟出门上学，出门上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为什么？因为她早上一出门上学就被人给绑架了。那天四月春寒料峭，出门前妈妈白冰冰还跟她说：“哦，啊天气这用台语说，啊天气这么冷，你是不会穿一件外套再出门吗？”好。关心完了孩子之后，孩子穿上了外套，背了书包出门之后，
孩子就穿了外套，背了这个包包就出门了。这一出门就发生了惊人的白小燕的这个死亡的绑架案哦。哇，这个事情当时震惊天下，到底背后代表什么事情呢？而白小燕在面对这事情的时候，她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还更恐怖的事情是，陈进兴当时冷血的杀人，让大家觉得恐怖呢。我们先进个广告。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案子当时震惊社会，而且还有灵异的事件哦。你知道当时的状况是陈静心的太太的弟弟啊，叫做这个张志辉啊。张志辉回到命案现场的时候，突然之间口吐白沫，把饭全部吐出来，因为他看到了谁？哇，这个恐怖事件真一一的被揭露出来。当时所谓的陈静心、高天明、林春生的案子，是一个16岁的少女，你跟妈妈挥挥手再见，穿个外套，带着小包出门之后，就落入这三个狼人的手掌心哦。后来落到被这个所谓的灭尸，就是被这个杀掉，这怎么回事？
那天他出门上学之后，哎，白冰冰妈妈还以为他就真的都在学校，结果不是哦。到了晚上的时候，妈妈接到一通电话，原来就是这个绑匪打电话来跟白冰冰要求赎款金额500万美金，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你哈、哦、就去桃园龟山那边哈、哦、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旁边有一块蒙阿波，你去那个地方要交付赎金。然后结果呢，白冰冰呢一开始他哪？这么快筹到的美金嘛，那所以他就先到那个地方去看，就去看的时候，歹徒有留下一些东西让白冰冰知道说，确认你女儿在我们手上。他留下了什么东西呢？留下了白小燕的照片，留下了一截断掉的小指头。你说做妈妈的看到有女儿的照片，然后有女儿的物品，可能有书包啊、衣服啊，然后还有一截小指头，那个心多惊慌，妈妈赶快去报警。报警之后呢，这个警方就组成了动四幺四专案，就是白小燕案的这个专案。我记得当时这个白冰冰报警之后，其实媒体是知道的，因为警方那边都说有一个大案子。那但是当时媒体很自律，因为这种绑票案你不能随便登，因为你一登万一惹怒了歹徒把你撕票那怎么办？那是牵涉到人命的事情，所以大家其实都很紧绷，因为这个案子很大条，然后呢又不能报，然后每天都逼着警方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好，那接下来0414之后呢，这个歹徒陆陆续续打电话给白冰冰，告诉他说你今天到哪边哪边去交付赎款，你今天又到哪边哪边去交付赎款。他不让他短短的两三天之内已经叫白冰冰换了7个地点去交付赎款。他白冰冰就当然为了女儿的生命就赶快这样子每一个地方去跑，但是他每到一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歹徒的身影，他不知道该交到哪边去。好，那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白冰冰都没有跟女儿通上的话，他也会一度怀疑说，那到底女儿在你们手上她的现况是怎样，是不是还活着。他就要求说，那不然我跟白小燕讲个话。好，在当时他的当时的状况是说，白冰有跟白小燕通道话，但是白小燕的声音好像很小很微弱之类的，但是至少白冰有一点放心，就至少知道女儿现在还是活着的。好，那结果经过了好几个来来回回的曲折，交付书款然后也交不出去，然后也没有看到这个绑匪要把人质送回来，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这个白冰已经快要崩溃了。那后来结果是警方啊就找到了这个掌握了这些歹徒的行踪。为什么前几天警方都没有办法掌握他们的行踪？是因为歹徒每次在打电话的时候，他其实都是用那种以前的王八机，就是盗拷人家账那个号码的，所以警方根本就没有办法确认知道说歹徒的位置。好，那后来结果事情过了5天之后，警方掌握到了歹徒的行踪之后，就展开围捕。第一波展开围捕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抓到人。这时候身为妈妈白冰冰已经受不了，她已经要崩溃了。然后结果警方也就说啊，不然我们还是把这个事情给公开好了。为什么要公开？当时的考量是说，如果能够让这些歹徒这些嫌犯知道说，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在找你了，你不要给我轻举妄动，人质你要给我保护安全，不能进行撕票，反而会对歹徒有压力，会对他们造成一些心理上面的压力和牵制作用。那所以好，把这件事情公开，白冰出来开记者会，就是刚刚看到的画面，声泪俱下，哭着说可不可以请社会大家帮帮他，救救他的孩子白小燕。那事实上当时大家看到这个心碎的妈妈，大家全社会都难过嘛， 大家都觉得天哪，怎么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而更悲惨的事情是，其实在那个开记者会的那一刻，白小燕其实已经撕票了。那后来事情过了几天呢，一共过了两个礼拜，在28号的时候，因为过程当中就是歹徒跟这个白云在那边反反复复，一下子要交赎金，一下子不交赎金，然后一下子给他一些讯息，然后一下子又两三天没讯息，搞得这个当事人其实完全快要濒临崩溃的边缘。结果在事情过了两个礼拜，28号的时候，结果就有人报警说，在新庄大牌那个地方发现有浮尸，后来结果警方去看，确认了他就是白小燕的尸体。而当时这个尸体被找到的时候，第一个确认的是他的手，因为当时他的小指头是被
切掉，
然后给他妈妈看到的。那所以第一个确认的是他的手的确少了一截小指头，然后再接下来确认其他的特征等等，他就是白小燕，所以整个事情就算到这边确认白小燕已经惨遭撕票。
哇，你知道当时看到白小燕被撕票那一瞬间，包括杨子敬也当场哭了，因为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一个手法呢？那更不用说白小燕，白冰冰基本上是整个都崩溃了。后来为了纪念这个白小燕他们也设了白小燕的基金会，那么定时办一些不错的一个演讲。不过恐怖的事情不止如此，等我要请教东豪，后来去这个解剖尸体的时候才发现到一件事情，是原来这些人真的不是人，他们比禽兽还要禽兽。一个16岁的少女，你不过就是要钱，为什么要剁手指？而且剁手指当中还对白小燕做了一些极为恐怖令人发指的行为。做什么事情？那个夸张到要拿去杯子去量，量出来好几杯的什么东西。哎呀，真的是这些人真的没有人性。我们这个广告稍后听看东豪的解读，解剖尸体才知道更惨的事情在后面。
爱困，一个头两个大，快用绿油精滚猪瓶，天竺葵马鞭草全新味道，提升心脑，一抹清新舒醒，绿油精滚猪瓶，千万人关心千万人。
用对比翻转政策的谬论，用数字翻转民生的内幕，而用财经我们翻转政治的盲点，用国际翻转经济的真相，当然用关怀我们翻转世代激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专业翻转年轻的热情。这不是听说，这是我说。我是汪杰明，我在壹电视下午1点，大家一起来翻转。
当爽朗的晴空被迷雾给覆盖，当深邃的海洋被排废给污染，当世界不再是原本那个清透的世界，请把遮蔽眼与心的资讯数码全部打开，锁定壹电视，带你进入无码的世界。
算是全台湾最特别的一个舞蹈艺术团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外向很活泼，然后表演的方式也很特别。
你是我的花朵，
你每天起床就是练舞，
每次跳完就
这么大好痛
哦，就好多淤青，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
就跟花朵一样绽放的感觉。
腰啊要挺上去，
穿过去就是你自己的东西，那是你自己认真努力的成果。走这条舞蹈的路，我觉得
很辛苦，可是既然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路，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完成它，我们一定会跟别人不一样，一定会更棒。
我们看最棒的电视台，壹电视，赞！
您现在收看的是壹电视新闻台。
一起来翻转我们的关心社会事。是的，没错，在我左手边这个小孩子非常可爱啊，他是谁呢？他是这个叫做这个田野大河。田野大河呢，他被这个爸爸丢包之后，七天之后呢，在这个山林当中找回来，恭喜他终于找回来了。因为当时很冷啊，他穿个短袖的衣服，你要知道什么叫穿短袖的衣服吗？其实可以照到十起，那叫短袖的衣服啊，没错，很短吧啊。那一期因为这个实习身高跟大河身高稍微高一点点，好，但是不重要的事情是，对，很重要的事情是说他在这个躲进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呢，用两个床垫呢把自己保暖。好了，大河是回来了。可是呢，再知道吗？在这个1997年那个时候，已经是19年、20年之前的事情，可不就那么幸运呢？因为那个人叫做白小燕，白小燕当时震惊一时哦，因为有三个杀手叫林春生、高天明跟陈静心哦，他们凶狠的杀人的态度，简直用冷血这两个字来形容。后来白小燕在这个大盘面浮尸哦，这个被发现到之后，这个当时杨子晶看到浮尸。因为这个指头断了一截哦，认定就是白小燕，当场哭出来。那更不用说白冰冰整个肝胆俱裂哦，就是哭的真的是断肠了。好，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就是为什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大家会很难过呢？因为更恐怖的事情是，当法医在解剖白小燕的大体之后，令人鼻酸的事情产生了。都好，当时法医看到什么事情？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想坏人是脸上不会写他坏人三个字哈。
对，
那你看到这个叫高天明，这叫林春生，这个陈静心，啊，这两个人从表面上看你都看不出来说他很坏。你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1000万，事发当时两个月的时候的悬赏1000万。我们再看到9月的时候，那时候林春生已经死于枪战，被2000万。为什么从1000到2000？在那7个月的时间搞得台湾人心惶惶。杨仁松法医在解剖白小燕的大体的时候发现了什么事情？光是从他大体里面，从身体里面取出来的血水血块，五个量杯，对，超过500cc。 那为什么人的血液没有是很不是那么多的哈？ 500cc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指你这个胸腔、肝脏、内脏被殴打，那个殴打怎么殴打啊？其实不大愿意讲这个，可是还是给大家要小心自己的小孩子哈。你用踹的，你用打的，你用锤的，你大概你想到了各种方式，就加入在一个十几岁的小女生身上，然后她的手指少一截。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哈，林春生，提议剁下手指头的就是林春生，这是林春生。你看着他这个样子也不怎么样啊，这里面最多坏主意的就是这个人，最冲动的是陈静心。那当时还有一个在旁边看管的，就是那个陈静心的西舅张志辉。像那个时候我们当然印象很深刻哈，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台北市有几件事情是大家很恐慌的，一个是摩托车，骑摩托车都很小心，因为刚才讲这三个人经常随便在抢摩托车。第二个是台北市不管从台北县到台北市，不管你住哪里，你只要顶楼加盖的女生，大家都很小心，因为陈静心是到处肆虐。那整个法医在解剖的时候，有几个有很怪异的事情。
到处肆虐是什么意思？
性侵。
到处性侵
是
陈静心。
陈静心，
对。
那我那么讲，国民党那个时候会垮，跟白小燕有关。1997年，那一年有大选，民进党第一次县市长执政过半，治安是一个重要的诉求。白小燕案整个把国民党给打垮了，当然那一年也成就了马英九啊。那因为马英九那一年辞了政务委员，那但是先我先拉回来讲一下，就是说那个 那个过程里面有一些，就是冥冥之中我们讲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哈。因为白小燕其实林春生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打算让他活命，因为大概不要第四天还是第六天，他们就把打到颅内出血，然后再用李荣神跟重新神把他勒毙，然后就把他丢到那个中广大牌。那为了怕被太早发现，那时候他们在处理白小燕的大体的时候，事实上还挂了两个大铁锤，那两个大铁锤是蛮重的，就挂在他身上，就希望他沉下去。那当然刚才讲到，因为后来他从中广大铁上浮上来，
对，
所以说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对，
那你看到这三个人哈，这三个人一个人做坏事哈，是祸延全家，整个家族都很倒大霉的。
对，
像我们之前讲过郑杰那种随机杀人事件，
是
他一个人为恶哈，是会祸延全家的。
是，
所以你自己家里的人哈，不管今天有一些人是受害者，有些人是加害者的家族哈，你像尤其如果你家里出了一个是会加害别人的人，当父母呢，真的自己要注意哈，否则你一辈子都不会好过的。
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跟大家报告，后来证明这件事情，恐怕他们家人是应该都知道。说林春春、高天明还有这个陈静心，特别陈静心啊，他的家族恐怕都知道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在磨案的过程中，他们已经知晓。后来这些家庭事后也其实也是非常凄惨。稍后我跟大家报告，而且你知道最恐怖、觉得最惨绝人寰的事情是，五杯两桶从身体面拿出来都是血，表示他的内脏都已经被击破，内出血。这三个凶手为什么这么凶猛的击打他的身体呢？而且击打到说内出血高达500cc 的出血，到底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哦？当然，这换言之一件事，我要好奇的问一下韩冰哦，这也真的很恐怖。哎，全身都用了将近30公斤大铁锤，有三处全部绑住。对不起，30公斤很重啊，理论上这尸体不应该浮起来，不是吗？
是，理论上，因为白小燕一个小女孩，她身体有能够有多重？你用这么重的东西，再来讲，她不可能，就算是尸体，我们知道腐烂之后可能会抛起来，但是也不可能会浮起来才对。那有的人就讲说，当然如果你相信某一些比较超自然的现象的话，就觉得可能是因为白小燕，因为你莫名其妙遭受到这么大的屈辱跟凌虐，所以那个冤气实在太重。因为我说真的，老实讲，你们就算是你们有什么仇怨，那是大人之间的事情，跟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会有这种方式？你们认了他几天，为什么这样做？你就算说好像要杀人灭口，好像也没有必要去出此下策，
剁我手指，击打我身体，还勒住我的那个。
人类想到所有凌虐方式，他全部都用上了，就让人家觉得莫名其妙。那所以，我相信，如果说真的有超自然现象，真的冤气会很深。而且，如果你相信某一些就是宗教人士的说法的话，其实那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凌虐的对他，恐怕也是有数世的冤孽。
我比一下，为什么说这个仇，这个冤孽，这种怨气会那么深啊？因为我们知道白小燕被切那个手那节小指头，第一次的时候高天明他们切第一次没有切断，你知道吗？
哎呦！
所以后来陈静心又补用南坡刀又补了一刀，这个已经是很残忍的事情了。他因为第一次没有切断，他居然在第二次，你要怎么去想象这些人？
是这个怨气很深啊，深到什么程度啊？深到30公斤的这个绑起来之后，尸体依旧浮起来，因为当时这三个凶嫌还在白冰冰说，哎，你小孩在我身上哦，你钱要付出来。事实上不是，第四天就把人家给撕票了。这么恶质的事情，但是白小燕的冤屈似乎曾经也震折所有的这些刑警，因为当时押张志辉的时候也发生了令人觉得恐怖的灵异事件啊，是这样吗？这个盛梅，
对，其实1997年那个时候我在报社，原先是跑社会新闻，然后我后来被调去政治组，所以97年的时候白小燕事件发生的当下我是跑国民党，所以各位当时有讲那个当年的选举，我印象非常深刻是白小燕的大体被发现是一个半夜晚上傍晚的时候，那天的白天国民党刚好在开中全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的法务部长是廖正豪，他在中全会当中我们很多记者就围着他问这件事情，当时警方的研判还认为应该就是肉票应该还是活着的状态，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这个新闻我正在写，傍晚我回去又处理这个新闻， 整个电视新闻出来，跑马灯就是在中港大牌已经发现。然后各位，我们今天来谈白小燕，不是说我们只是讲当年这个案子，只是就是说白小燕被绑架这件事情是全台湾人胸口上了一个很大的伤口。大家不要忘了，白小燕被绑架那段时间，有很多人就宁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因为太惊恐了，觉得台湾非常的不安全。那我现在话说回来，就是当时这个案子有一个人给大家看，他是谁呢？主要的嫌犯都伏法，跟警方被警方击毙。好，但是在白小燕绑架案当中有一个灰色地带，也就是陈静心的太太张树贞到底有没有涉案？那太太的弟弟就七舅张志辉到底有没有涉案？这个人，我来讲这个人的故事。我相信就受害者家属冰冰姐，她会认为你一定有涉案，你一定有参与，他们都说没有。好，当这个白小燕被绑走之后，好，三个这个主嫌在逃亡的时候，他们找警方找到了张志辉，找到张志辉之后要把他押去哪里呢？各位，我们每一次刑案的时候都会讲第一现场，所谓的第一现场是什么？一定是这个受害人在这里遇害，可能搬到第二现场，类似这样。那第一现场就是杰明刚刚讲，一定怨气最深，他在这里受到凌虐，我们很难想象发生什么事。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新北市五股的西云路，那里有一个住宅是林春生当时出面去租的，这几个坏蛋就是在这个地方绑了白小燕之后放在这里。好，那警方呢就把张志辉押到那个地方去，因为张志辉再三说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齁，你们不要找我齁。警方找他来的时候，当时是以证人身份找他的时候，他还说你们抓错人了啦，我都不知啦齁，什么讲的吊儿郎当，你知道齁，一副就是干我什么事齁，那个样子很拽哦。好，专案小组呢把张志辉找来的时候，就先让他吃个便当，中午我们先吃完饭稍微聊一下，他也不讲话齁，态度很骄傲，没关系。便当吃完了，专案小组就把他一抓，我们就到命案现场，没关系啊。那警方通常哈，你不承认对不对？你拽对不对？第一个办法就是把你抓到那个凶案现场，我看你撑不撑得住。
哎，
果然把人带到那个凶案的现场，我刚刚讲西云路那个白小燕第一时间被剁手指跟凌虐，在那里死亡那个地方住宅，张志辉一走进去，
哎，
当场倒在地上吐。
当场就立刻打在地上跪下来哭了，
抽搐，就开始
全身抽搐。
我说哈，
所有的便当全部吐了满地。
我必须讲哈，活该人不要做坏事，人不要做坏事。你有没有参与杀人？你说没有，但是你为什么当场就倒在那里，就开始抖，全身开始抖，抽搐，然后把所有便当中午吃的东西都吐了满地。那当时专案小组是以为说是不是食物中毒，便当不该吃，就把他拉起来说要不要送医院来，好把他那个整个扶起来。这当场张志辉脸是青的，不是白，是青色的。我不要送医院，我求求你们，我不要送医院啊，拜托哎，帮我去买什么呢？买那个纸钱，我要烧纸钱啊。你不是说不是你做的吗？你还讲跟你没有关系吗？你为什么当场要烧这个纸钱呢？专案小组立刻出去帮他买了纸钱进来，他一边跪在地上烧，一边就开始讲，他说白小燕，我对不起你。可是他讲，他人不是我杀的，他和盘托出说四月十四，他其实是接到陈静心的口急，跟他讲你来这里。他说他到了西云路的时候，那三个人都在了，林春生、高天明、陈静心加张树贞、白小燕都在了。那你到那里去干嘛呢？他承认他当时是去干嘛，因为这三个歹徒要去周旋拿这个赎款嘛，所以他有负责看守白小燕，但是他再三强调说凌虐啊这些我都没有参与啊。我是不相信了哈，我相信冰冰姐也不相信了哈。但是白小燕这个案子最后张志辉、张树贞显然在这个案子里面是脱身的。但我要讲一件事情，法网恢恢，老天是有眼的啦。哎，再看一遍这个人现在哈在里面关啦，在里面关不是因为白小燕，为什么呢？白小燕案子1997 2004的时候，他不是在这个案子就全身而退嘛？
对，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嗯，
他女朋友呢有裸睡的习惯。
嗯，
有一天晚上他应该有钥匙，他跑到他女朋友家开门就进去了。
对，
他女朋友有点吓到就起来。
对，
就看到张志辉。
对，
他女朋友一开始还开玩笑说你现在当小偷了吗？你改行当小偷了吗？
是，
你来我这干嘛？
对，
然后张志辉就不高兴了，觉得不想跟他分手，就吵起来。一吵起来，因为他恐无有力，过去一把把他女朋友那个脖子就扭断了，就当场勒毙。勒毙了他女朋友之后呢，这个张志辉竟然把他女朋友拖的那个 大体放在他的车子后行李箱，就开始在台北市绕圈子，绕绕绕绕绕绕，那怎么办呢？你不能一直绕到天亮，对不对？他打电话给某台的记者，他是跟那么台的记者讲说，我杀死我女朋友。一开始那个台的记者还不相信，说怎么会有这种事？
对，
怎么会有这种事？
是。
然后那个台的记者说，我跟你约在哪里？好，我们见个面。那个记者一到那里，张智慧把那个行李箱打开来，
哎呀，记者不是吓昏了？
但我必须讲哈，我觉得是那个年代，我觉得如果现在在做这件事，不要这样，记者就拍了。那拍什么呢？张智慧为了证明他是极爱他的女朋友，他是失手做这件事情，他把大体抱起来，在镜头前亲了他的女朋友。
坏人呢、欸？
不是，你不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事情后来有个大学生也干同样的事情哎、欸。
不是，后来一开始有判死刑啦，但是因为他符合自首的规定嘛，他是自首，在那个记者协助下他自首，所以他现在正在服刑是20年了。但是我必须讲，我还是不相信他在白小燕案子当中他是清清白白的啦。如果是清清白白，正常人怎么会是这样？
好，如果他是清白白，他不会说出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当他吐的满地，把所有东西吐完之后，全身抽搐，然后脸色铁青的时候，他说的这句话：白小燕来了。好，如果白小燕没有把这个怨气在你身上，你没有对白小燕动作，你力气这么大，白小燕为什么见到你说了这就说了一句话说，我看到你来了，我让你吐到不行。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人，这三个就是恐怖的杀人凶手啊，分别是我们说的陈静心，还有这个人看似貌似没有什么特别，就像一般的上班族，脸上还蛮文雅的，他就是要剁掉所谓的张小燕手指的那位人。而且更恐怖的事情是，剁一次还剁不了，陈静心还补了一刀。这个凶狠的人他就叫做林春生，另外还有高天明，后来怎么被枪杀了？怎么死的？我们都一来，当时最恐怖的事情是，你走在路上骑摩托车要小心啊，因为很可能会有个大汉把你踹下来偷走你的摩托车，而且住在顶楼的小姐你要当心啊，铁门要加锁，因为有个恐怖人叫陈静心，他可能会敲开你们进去做非法的事情，就是强暴。这种事情在当时让国民党吃足了苦头，背后到底什么样的故事，等我们听听看哦。这个韩冰哦，来跟大家报告，当遇到鬼的时候你就会抽搐。我们进个广告。
一粒刺耳，轻熟女再也不怕暗沉来骚扰，透亮就靠胶原蛋白撑起来，资生堂一粒丝尔净白系列，透亮弹润，有感饱满。
大邯郸的活动能够把一切全部都顺利，不怕是骗人，那下来整个身上是一颗一颗火药弹的，那就是一个责任心，我觉得这个责任心很重要，我会支持你到最后。
炮手呢，在这个团队里面呢，他是一个效果师，他是一个灯光师，效果在行走当中不能让声音断掉，就是再透我们就会有办法。
我看一电视站，
超级声音，腹北不震荡，生态骤变，粮食危机，一连串失序现象，科技能否 hold 得住？锁定 PM 10.0，带你看看地球大未来。 重大新闻专业解读，
体育赛事专业讲评，
夜间百态专业观察。
周一至周五晚上十一点，
新闻夜 Pro 又够 Pro。
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好，在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是免去死刑啊，动不动就是说像我们的法务部长邱泰山就是说死刑的事情他还要点时间考虑到底要废死，好像是问题。一件事我们刚才谈到这位张智辉啊，张智辉大家相信吗？张智辉就是陈进兴这个凶暴的家伙的太太的这个弟弟啊，叫七舅，他真的没有涉案吗？他孔武有力耶，他可以一手就把他的这个女朋友给这个脖子扭断，然后就是把这个女朋友给杀死了。哎，这样的人竟然没事，最后他杀死女朋友，因为是自首的关系，所以只判20年。他连续两次逃入了死刑，现在谈起来，我们要说一句话：如果没有重罚，这个世界会有平安吗？白冰冰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相信张智辉跟他姐姐没有涉案，我相信白冰冰到目前还是很难过。不过他设了一个白小燕基金会，倒是替大家很帮忙哦。我们回顾这段历史里面，其中最令人觉得发指的当然就是三个人，一个叫陈进兴，一个叫林春生，另外就是高天明。过程有多恐怖啊？你在民权东路，你在龙江路，你在武昌街，你在那附近骑摩托车小心点，因为会有个人冲过来把你抢摩托车啊。当时枪战也是很恐怖，韩冰，当时这个警察在抽签的时候可是抽得很害怕，因为攻坚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第一个阵亡的人呢。
其实我跟你讲，当时我们在跑新闻那四个月，我相信整个北部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
对，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遇到他，遇到他之后不知道怎么办，甚至很多那个远景自己都跟我讲，他们在遇到他的时候自己都先想，万一我在路上真的碰到他们三个，我是应该拔枪的还是装作不认识走开，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火力啊，你如果单独一个人遇到他，你大概十之八九就被他们 打死啊，
对，
那你要不要去抓他们，
是，
这就是你的选择了。那结果在1997年8月19号这一天，那时候在武昌街这个地方有个警察宿舍正在新建中，就旁边居民就报案说那边有可疑人士在那边走来走去，不知道是干嘛的，然后就通知了建国路派出所，那建国路派出所就派了曹立明跟黄庆才两位远警就过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他们接信的时候，其实在里头那两个人谁是高天明跟林春生，他们两个一发现远警过来巡查，发觉情况不对，可能行踪已经被人家发现，就从后面从那个管线那爬下去，那远警也发现他们的踪迹，就一路跟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武昌街跟那个龙江路那块地方跑，跑跑跑跑，就看到前面来一台摩托车，高天明就直接拿亮枪出来，就你给我下车，然后就把那个330万的那个他们抢来的钱放在那个摩托车里头，两个人准备骑摩托车要跑，就正要上车的时候，曹立明跟那个黄庆南就冲过来的时候，双方就直接开枪，你知道那个高天明手上拿的是乌斯冲锋枪，直接啪就这样扫射过去，
警察是什么枪？
警察当然就自制手枪啊，
还能用什么手枪？就把子弹那个，对，然后遇到乌兹一秒钟就打了，
大概在18。第一瞬间，因为一开始他们本来可能只是以为一些小混混或什么的，没想到两个火力这么强大，结果当场曹立明头部就中弹，哇，就倒下来，然后黄庆才的那个被打到手被打到，然后但是他还是负隅顽抗，拼命的对他们开枪，然后那个时候高天明跟林真真本来就准备要骑摩托车正要走的时候。警方的支援警网赶到，那支援警网赶到，双方就开始搏火，然后就乒乒乓乓一阵乱打，然后林春生脚被打到，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警方人比较多，火力也比较强大，他们两个开始就分开，高天明往建国北路这个方向跑，那林春生就退到巷子里头去，然后高天明那个时候后来他就想办法就又抢了一台摩托车就走掉了，可是当时没有人知道，那当时只知道去就是顺着那个林春生的踪迹一路追。然后他当时先躲在一个面店里头，还先休息了20分钟，还在那边换弹夹。 换完之后想要出来找别的地方走，就走到一半又遇到警网，然后双方就开始打，然后最后被逼到一个小巷子里头，然后看一看他知道自己跑不掉。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林春生，就是最凶狠的人，是第一个反法的人。在第一波这个遭遇的时候，林春生跟高廷明是用这个所谓的乌兹冲这个扫，当场曹天明这位远景当场
就
中毒，曹立明这位远景当场中枪就倒地了，
当场殉职。
哎，真的是当场殉，真的令人难过。就他们两个就开始分头找，这时候的林春生就中了一支枪，可是这时候高廷明抢了摩托车就往那个建国北路走了。那么林春生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他还被困在那个巷子里，他出不来。到最后，他发现警方火力太强大，他也没机会逃。那也知道他犯下这么多的案子，出去大概也是死刑，所以他也不啰嗦，就看一看，实在跑不掉，就自己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后来警方那个时候，我们媒体也知道消息，我们全部都跑到现场去。那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参加枪战现场，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高天明到底躲在哪里。然后林春生的那个遗体虽然出来了，可是大家都在找那个高天明的下落，那很紧张。你知道当时各种消息乱传，因为现场大家有人在那边讲说，哎，刚在那个哪里出现，又有人说啊，刚他在那个面包店旁边出现，那现场一片混乱。那媒体也是大家一窝蜂，只要听到哪里有消息，大家都往那边冲。然后警方也在那边维持秩序。那后来发觉不能让媒体这样混乱，警方开始把媒体先隔开之后去调什么？当时第一次出现的维安特勤小组，维安特勤小组，我当时看他们全副武装，还戴那个防弹面具，我第一次看到带防弹面具的特种部队出来，然后呢就在那边就决定，就是这旁边一排房子一间一间锁定，一间一间攻坚，就让他没有地方，没有办法可以跳楼逃跑。然后呢锁定的时候就开始两排人开始抽签，你知道那个抽签那个状况，我看每一个人大家表情都非常沉重，大家都蹲在那个街上这样蹲着，然后一抽到是这一队，我那当然看到那个领头那个脸整个就黑掉。
为什么黑掉？
因为很
抽到就攻坚啊。
我跟你讲，因为那边你知道武昌街那一带那个房子都是比较矮小，那种差不多三层楼的，
三层楼
很窄的房子，那个楼梯间
都
对，楼梯间非常窄。那如果有一个拿乌兹冲锋枪，那他打你的距离大概就在三四公尺之内，
三四公尺大概就是，如果这是一公尺，就是两公尺、三公尺，就这个距离，
差不多这种距离。
对，你拿枪直接对我身上一扫下来，
对，
哎，还得了？不是一枪枪打哦，
他身上可能十几发往你身上打。
我可能我的防护性是不够的，也许我虽然身上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防弹衣，但我可能连家里的地方一中弹，我就当场倒地。
你要知道，第一个防弹衣哦，你这么近的距离可能防不住。第二个，你就算有防弹面具，你知道当时的防弹面具哦，我们很多警方戴不习惯，他宁愿把它拿掉。为什么？因为那个死角太大，你看不见旁边的东西。尤其在那个，你知道那个楼梯都黑黑暗暗的，你一进去看不见，然后你戴着防弹面具，你旁边看不见，人家从侧面给你一枪，你刚好死在那而已。
天哪！
所以那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还好，他们一间一间，我当时看他们一间一间收，每一次出来，其实不是松了一口气，是心情更沉重，因为马上要去下一间。所以
那个
心头压力是越来越大，
像手枪一样，每天就一颗子弹，打一发没有中，打第二发没有中，可能第三发几率就越来越高了。
因为你知道，你早晚一天碰到他，你每减少一间，是几率越大一些。
恐怖哎、欸，
非常恐怖。
所以每次抽个签，然后发现到这栋楼没有，下个抽签一看到更恐怖，这栋楼又没有，第三个抽到签的更恐怖哎、欸。
是，然后当时在一团混乱当中，那媒体大家也都到处乱猜，那警方也派人在每一个楼上面在那边巡，看说到底要去查那个高天明到底躲在哪里。就你知道吗？当时大家正在想说啊，是不是应该没有人，没有人的时候，突然之间在隔壁一条巷子哦，我记得是328巷吧，砰一声，我们听到砰一声，然后有人就听说有枪声，有枪声。你知道媒体那时候大家都已经疯了，大家全部往那边冲，然后结果就那时候传出来有个中山门局的远景，好像叫王文斌受伤了。
对，
那他想说一定是被，因为我们当时直觉想法一定是被高天明打的。
对，
那所有人大家都想说是不是会。直接看到高天明跟警方搏
哇，那时候的神经已经紧绷到极限了。
我跟你讲，所以因为大家从大概12点左右就一路待在那边，那时候已经3点多了，然后大家那个都已经那个精神都已经紧绷了到一定的程度。结果我们冲过去的时候，那一团混乱，哎、欸，怎么半天都没声音？然后看到警方一直在那个屋顶上面走来走去，后来才传出消息来说，不是啦，其实没有遇到人，是那个他们在那个屋顶上走一走的时候，不小心滑下来，
摔伤了。哇，真的虚惊一场。所以那后来就没有找到嘛。
后来他跑掉了。
对，跑掉之后事情更大条。而说跑掉了，我们就把他抓起来。不是，后来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子呢？这位跑掉的人是谁？他叫做高天明。高天明本来跟林春在一起，林春自己引弹自亡之后，高天明就跟陈静心会在一起了，就发生了惊人的方宝，这个
方宝方
方宝方 这个诊所的命案，方宝芳诊所命案，那是一个惨绝人寰，惨绝人寰，像行式的一个杀法，恐怖哎、欸。
就算内政部长、警政署长都因白案下台，没想到10月23日，陈建兴、高天明为了整形逃命，再度犯下方宝芳诊所3弑命案。高天明后来在石牌被警方围捕时自杀，孤掌难鸣的陈建兴只能做最后的挣扎。
小鹿
11月18日，陈进兴闯入南非驻华武官卓茂奇家中，挟持卓茂奇一家五口，警匪僵持十几个小时，陈进兴还是投降落网，台湾人民长达7个月的噩梦也终于结束。
当时高进兴跟这个高陈进兴跟高天明，他已经丧心病狂了，疯狂的事情，只要见人就杀，见到冲进去哪个房子就杀，整个台北市人心惶惶，因为不知道他会冲进哪个房子，因为发生了这个方宝芳命案，人心惶惶，到底有多惨啊？这个东豪
有多惨啊？一个21岁的小女生就这样子死在里面，
天哪！
啊，一个67岁的老医生也死在里面，还有他太太。你现在如果现在你看不到了哈，就是当年方宝芳整形外科叫方外科啊的那个外观，今天它里面是一个佛堂，
嗯，
哦，为什么？因为里面有3条人命在里面，所以后来这个家属他们就把它改成一个佛堂，希望能够让这些怨气能够散去。那当时这个有多惨哈？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前面五常街的那个枪战。林春生死在五常街自杀，那决战引弹自尽，然后高天明啊跟陈建兴他们两个就跑掉了。那由于高天明跑掉之后，因为他已经曝光了，那高天明就准备要做整形。其实他们这三个人哦，在一路在那1997年的7个月里面，他们是不断的有伪装，他们用假头发，用各种方式在伪装自己，让自己不要被发现。那因为五常街枪战发生之后呢，第一个最敏感的就是高天明，所以他们后来就潜到了这个方宝芳的这个整形外科。那进去的时候，因为那天是上午，他们先把铁门先拉下来，那就要方医师帮他们做整形。那主要高天明要做那个把那个眼皮啊变成双眼皮。那像现在侯友宜。当年的侯友宜大队长，现在我们的新北市的副市长，他们事后进去看那个现场的时候，方宝芳医生的太太是穿着那个手术袍躺在那个手术间，然后眉心是一个弹孔，眉心一个弹孔。然后老医师当年67岁的方宝芳医师呢，人是坐在厕所里面，他整个头就是垂下来，双手下垂，然后他的手术袍就放在旁边。其实他们都刚做完手术，就告诉你他刚做完手术。刚做完手术的时候，方太太第一个先被枪决，都是对准，就拿枪对着你，从你的额头这样开枪。然后过来是方医生，然后还有一个很年轻的护士，他是在另外一个房间。那他当然也是额头一枪。不过他更悲惨，因为他年轻，所以陈进兴就对他做了一些事情。我才不愿意讲那个事情啊，因为那实在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所以当侯友宜他们到了现场的时候，三个人在三个地方，你可以想象那整个诊所里面都是血。那你怎么会想象说你要整形嘛？你何必要动人命？可是对高天明这些人来讲，既然让你看到了整形前、整形后，你就没有活口。所以你可以想象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有多恐慌。我想案发生在4月，到了方宝芳的时候是10月，你就知道那时候我们的社会从4月到10月，你要怎么去承受那个社会压力？尤其方宝芳命案发生了，那个地方再讲白一点，离总统府、离法务部、离什么台北地检署、台北地方法院非常的近，已经是在博爱特区的这个范围里面了，还会发这个事情。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人有多狠，这些人已经是不只是狗急跳墙可以形容的。所以那个方宝芳的案子在当时来讲，等于是在八小燕之后，你又对社会投下了一个很大的石头，人心惶惶，非常的惨。
惨绝人寰，用这四个字一点都不过分，因为他是用行刑式的对着这个医生夫人跟刚刚才进去工作两个月的21岁的这个护士做了让人家觉得无法能够接受的事情，因为碍于电视尺度，我只能说爱无法接受的事情哦。可是最恐怖的事情是哦，这个是对于方医生做的事情，但是他有一个人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说的高天明。高天明后来被逮了，被逮的原因是因为陈静心是直接常常对妇女做出非常糟糕的事情哦。但是高天明他喜欢买春，这个韩冰后来是这样子被逮到的吗？
是因为他当时哦就到那个石牌那边一个按摩店有去，当然是那种情色方面，然后就被人家通报，被人家通报之后他就被围在那边。后来在那边，后来他也是自己知道自己逃不掉，就干脆学林春生一样，也是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实际上陈静心后来被逮的时候也曾经说，为什么他要去性侵那些女孩子？你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吗？我听起来觉得非常，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不要脸。因为他说他因为他自己有入租，那有入租之后他没有办法自己满足自己，所以他一定要去找女生帮他解决。那我觉得这到底是什么理由啊？你这根本就是不把别人当人看，你才说出这样的话。那陈静心后来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因为高天明就是死了之后，他已经只有剩一个人，他也知道他自己再也藏不了多久了。那他们当时最后的据点都是在石牌那一带，石牌天母那一带，所以他后来就顺着那边的后山那边上去，直接到阳明山那个南非武官他家里头，就去挟持他们全家。他挟持他们全家之后，当时就跟警方形成对峙。我相信那天很多媒体都在现场，我们大家都在那边看。然后除了他有要求谢长廷，当时的律师谢长廷进去，还立法院谢长廷进去之外，还有侯友宜大队长也进去过。那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人物，大家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人。
哦，这
个
是谁？
这个人叫陈太太，那实际上叫蔡灵基。
嗯，
那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这个案子警方侦办到一半的时候，当时杨子敬就一直常常会跟他联络。为什么？因为他常常会提示警方一些线索。那提示线索说，哎，警方一去查之后，好像真的就跟他讲的一样，就会有一些线索在那边。
哦，
然后好像他能够预测到某一些案情的发展。所以，杨子敬就越来越相信他。那相信他之后呢，就把他介绍给谁呢？介绍给陈静心的太太张素贞认识。然后他就一直不断的开导，用一些因果啊这些东西去开导张素贞，说其实你们跟这些人就是有一些什么先世的这些冤孽啊，什么什么东西。到后来张素贞也非常非常信这个蔡灵基，然后认为说上天派来一个菩萨给我，就是这个蔡灵基。然后所以呢，后来当在那个陈静心在跟警方对峙，在南非武官的那个家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本来警方先把张素贞带到现场去，希望跟陈静心心里喊话，结果陈静心也不接受，然后张素贞就说，你拜托我带一个人来见你，那带一个人是谁？就是这个陈太太，就要把他带进去，要去开导他。一开始陈静心不愿意接受，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人，带来跟我讲这也没有用，反正我就是要死了就对。后来张素贞就一直苦苦劝他，然后后来他说好吧，那你就带他来看看。就要带进去的时候，一开始陈静心想说，这是不是女警假扮的？还以为他是女警，知道？想说你们是不是要趁机把我制服还怎么样？后来发觉不是，然后蔡灵基就跟他讲了一段道理。那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呢？我相信，如果你相信宿命论的话，我觉得有一些观众朋友不妨听听看。他就说，你跟白冰冰家一家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白冰很就是在上辈子的时候，白冰冰是大老婆，白小燕是小老婆，那你呢是丫头。那这个员外呢特别喜欢你，反而冷落了大老婆跟二老婆，所以这个大老婆跟二老婆呢，两个人就联合起来，就欺负你，欺负你之后把你整得非常非常惨，到最后颠沛流离，然后死于非命。所以这个陈静上辈子的陈静心呢，就一直那口冤气无法消散，无法消散之后，就在阴间一直想要报仇，想要报仇，到最后结果就去跟神明请了一个黑令旗。所以黑令旗就是这是我能够未来到阳世间报仇的一个令旗。那所有的神明看到我这个令旗，你就不能来阻挡我，因为一定要把这个因果了结掉。所以才会造成今世这样。但为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让你报完仇就算呢、啊？那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因为你做的太超过，你做了太多就是令人发指的事情，所以上天没有办法接受你这种程度，所以你到最后还是要受到处罚。那据说呢，陈静心就听到这样的讲法之后，才长叹一声，就如果天命就是这样，那我还有什么好讲？所以才放弃了抵抗。那当然，我个人是认为啦，你如果说把它当作劝说陈静心一种话术，我觉得未尝不可。因为假设你真的要把它当一种事实的话，那对白冰冰母女何堪呢？ 难道真的就是上辈子一个虚幻的，就是说你说我们上辈子欺负了他，难道这辈子我们就要这样去偿还吗？我觉得我个人不相信这个东西。那至于相不相信，就看各位观众们自己去判断。
当然我也不相信哦，因为这基本上就是见钱眼开嘛，看白冰冰钱这很多。但是我这事实上不能理解的事情是，你要钱为什么要对白小燕拳打脚踢还剁人家手指呢？所以这边当然是令人难解。可是有个关键人物出现，这也是造成后来这个南非武官能够顺利脱逃哦，他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也是个律师，他现在就去日本了。他是谁呢？他是谢长廷哦。哎，这个委员啊，当时谢长廷被陈金英呼喊的时候，恐怕他的心情应该也是很紧张的吧？
我觉得其实以谢长廷来讲，当然现在是驻日大使啊，其前的谢院长，民进党谢当过党主席，可是大家知道他那个时候的确要进到南非武官的官邸是需要勇气的，不是他自己自动请缨说，哎，我去，我去哦，
真的不是，
是陈进兴讲说，因为他可能看电视或者他说，那他相信人权律师，好、哦，谢长廷，以人权律师，那时候谢长廷没有公职，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公职哈、哦，然后他就要求人权律师谢长廷去，然后听他讲，可能讲一些人权的事情，或者希望说能保障他公平受审的机会等等，甚至可能是谢长廷要劝说他。可是你知道，因为谢长廷进去这样那个南非武官官邸，却让白冰冰女士觉得非常没有办法接受。
对，
她认为说你主张人权，那我女儿的人权在哪？
对，
你去替歹徒主张人权，那就因为怎么样，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面，你被告律师当然是要去被告争取最大的法律啊、哦、公平受审权或其他的权利，但是看在原告或是被害者的家属的眼里，就是说你在助纣为虐。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是情感跟法治上的冲突，也就是因为这样谢长廷的被白冰冰好像蛮痛恨的，所以导致一年后的选举，你看可以看到这个白冰冰去帮对手阵营和讲说谢长廷好不是好人，他不是坏人，他不是人，拜托这个事情陈进兴跟谢长廷什么事情啊，谢长廷又没有做什么坏事，坦白讲这点是无妄之灾。不过刚一句话就来，刚韩冰提到了说因为这个陈太太去帮他用什么人因果啦来开导他，那是佛家的因果。可是陈进兴过世之前，被伏法之前，他是信的基督教。嗯，所以这种宗教其实坦白讲，当然宗教劝人为善这种东西是举世皆然。哦，除了有些极端的什么用为了宗教杀人这样，宗教劝人为是举世皆然。但是坦白讲，这种因果如果。当然我相信有某种程度相信因果，那如果可是如果是白小燕白冰冰这个是因果论的话，那方宝方成和那三条命又是怎么样的，尤其他们被残杀行刑式的残杀的时候是蒙住眼，为什么怕他回来报复还是怎样哦，所以说我觉得那三个人都被蒙住眼用行刑式没行刑枪真的是蛮残忍的。
你知道谢长廷当天晚上被点名的时候啊，然后谢长廷觉得他应该要去，就是基于他的这个对于人权啊，对于帮助这个社会啊，
他不去的、
哦、对他其实是可以不去，然后所以你知道他的幕僚其实很紧张，谢太太也非常紧张，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一个杀人魔王，你根本不知道你进去了那个地方之后，在没有警察也没有跟着进去啊，那所以他进去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大家都不知道。就他幕僚超紧张，他幕僚还打电话问我说怎么办，我们老板要进去了，你赶快帮我想一个方法，可不可以劝住他，当时还有这么一段。那后来我听到之后我也傻了，我说哈，谢律师真的要进去吗？然后到最后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老板就觉得大概有一种使命感，他希望尽他的力量可以把这件事情能够圆满，
先把武官救出来吧，武官还有一家的人呢，
还有小婴儿，
按照他们家这个手，按照这个陈进兴的杀法，那如果对武官再一枪下去，哎，南非跟台湾当时还是有邦交的国家，那就是国际间的问题了。
后来谢长廷圆满达成这任务出来，谢太太还哭，他那个过程对于他的太太来说，那个压力真的很大，完全不知道先生进去之后会面临到怎样的状况。
想想看，当时陈进兴已经是一个冷血而且杀人如麻，完全没有任何人性的人，这时候任何进去只要说两句话，他不满意的话，拿起枪就干了。哎，这种情况下，这个事情当然最后是圆满的完成哦。当然，我们对白冰冰丧失这个女儿的事情，我们心中也是感到非常难过。不论这个事情怎么样，我也希望白冰冰的心能够放下来。白小燕基金会其实运作的非常的好。好，再次回来我们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啊、哦。好了，这个是 林春生他自尽，高天明被干掉，只剩下陈进兴了。陈进兴最后变伏法，当然他最后是这个判死刑哦。那么在死刑之后呢，因为他的接受了一个宗教的信仰哦，那么他也想要把自己的器官呢给捐出来，但也发生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啊，是这样吗？世奇，
陈进兴后来被判三个死刑，1999年的十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的9:30，他就被执行枪决了。那他执行枪决之后，他的眼角膜啦、心脏啦、肺啦、肾其实都是要捐出去，因为他要弃捐。当时的这个台湾还是可以用这个死刑犯的器官的捐赠的，那只有到最近这两年，因为基于国际上面的一些争议啦，所以这两年台湾是死刑犯的器官是不捐赠的。当时的时候还有，那所以当时陈进兴捐出了这些器官之后，当事人就是在等待换心换肺换肾的人，他们要不要接受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其中有一个谢姓青年，他才28岁。
好，实际我先打个岔好，因为这里已经牵到关键，一个人接受，两个人没接受嘛。
对，
好，为什么两个人会不接受？等会我会请你描述这个实际的情形哦。可是我比较好奇是盛美，当时在跑这个，你跑这个新闻，你在写文章的时候，到底这三个人造成多大的恐慌，尤其是女性的恐慌程度，你可以形容吗？
我必须讲，那段时间是全台湾人的黑暗期。黑暗期是在于这些歹徒到处流窜，即使是林春生、高天明相继都已经自杀，可是不要忘了陈进兴，他是个杀人魔，还是个性侵魔。我讲一个数字哦，很多年之后，因为法官陆续的判决之后，有一个数字是说，陈进兴在逃亡期间性侵过的女子，就是法院有案判下来的是19个。但是你不要嘴巴张那么大，我后来问过当时的专案小组，各位应该认同这个状况是绝对超过，绝对超过。很多人是从此哦是人生的阴影，他不敢讲。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我跟你讲一个当时的状况。当时检调单位已经就是组了一个很庞大的侦办小组、专案小组，他们的研判是说，这三个歹徒他们陆续在抓、在追嘛，他们的认为是说会往山里跑。山里海边，对不对？好，一般来说是这样。
一般逻辑上面这么想。
错，你事后去看，他从来没有躲到观音山。你们知不知道当年观音山封山过？哎，是一个礼拜不准进出。我觉得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大批的警力检调哦，哈，包括大局去封那个淡水观音山，韩冰应该知道嘛？你知不知道歹徒在哪里？歹徒在中山区，
哎。哎呦，我家那边呢。
所以啊，五常街，好，然后来方宝方。这三个人多厉害，他们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躲山里干嘛？我随便躲一个地方，你给我封山，我出得去吗？我连吃都没有，我为什么要躲山里？我就躲在你们家里。所以当前面两个歹徒陆续都已经死了，陈进兴就怎么样呢？到处跳，他干脆就往人最多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发生一个事情，不是一个，就是我说这19个人的悲惨命运。有一个原住民女孩，案发1997年，她只有20岁。她有一天在家里睡午觉，干她什么事情？她在睡午觉，一个人，陈进兴用跳的从那个外面的那个阳台给她跳进来，闯进她家，直接拿枪抵着她的头，不要动。啊，这女生当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只有一个人在家。陈进兴开始看她家的东西，偏偏这个女生呢，她又放家人的照片。
哦，
他就直接跟他讲了，我跟你讲哈，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家人的照片我都有了，我现在都知道你爸爸、你妈妈、你兄弟姐妹，所以现在我说什么你就给我做什么。好，好，这个女生又不敢动了，他就问他说，你做什么的？陈进兴问他你做什么的？这个我们化名叫哈拿的原住民的这个少女，当时20岁，她说什么？她说我卖灵骨塔的。
哦，
陈进兴还很幽默啊，跟他讲卖灵骨塔是一个多少钱？女的说8万。他，你知道他逃亡期间有带钱了，身上有一大笔钱，直接丢8万给他说我买一个，哎，直接跟他讲，哎，所以陈进兴你也活该嘛，对不对？你迟早就是要死的嘛，好，我买一个，以后死了就用这个塔位，好，给了他8万块，其实这8万根本就不是买灵骨塔的，接下来跟他讲说我现在需要吃东西，我要干嘛，你去给我做。所以这个女生呢，她因为她一个人很恐慌，她又担心她家人，所以陈进兴就叫她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甚至这当中在逃亡期间，她也协助陈进兴做联络人。好啦，我要讲白小燕案啊，我们常常讲法网恢恢，那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坏人就应该伏法。可是这当中就留存了很多灰色地带，到今天为止， 冰冰姐都不能原谅这个哈娜。警方哦持两派意见，有一些警方的人员认为哈娜很可怜，的确了，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嘛，陈静心把他当奴隶，而且是性的奴隶，大家也知道他很惨很惨。可是也有另外一派人认为，他不是没有时间逃亡，他不是没有机会打电话。你如果一通电话，因为他被陈静心当奴隶是在方宝芳命案之前。如果你及早去报警，是不是
没有方宝芳了？对。
可是各位，我们要从人性，即使像我这样许大胆，如果今天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敢不敢呢？好，我们话说回来，有一个灵异事件是很多年之后，哈娜被判刑，然后进去服刑的时候，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有人回过头去问冰冰姐，我说过冰冰姐不能原谅，冰冰姐认为，好，她说你跟陈定兴搞不好认识，那要不然。为什么他不是跟这个女的对话，是有记者问他，所以冰冰姐是在他自己家里面，他的主卧室里面在跟记者聊这件事，他就觉得他怀疑这哈娜搞不好是跟这个陈静心认识，要不然为什么要给他钱，为什么什么一个月都要协助他逃亡呢？好，但冰冰姐一边在讲这件事情，讲讲好电话就挂了，对不对？他的家我们都知道，你知道在新北市那个家呢很大，他主卧室非常大，他的那个窗户哈是电动的，没有人按，他正在讲搞不好你们是认识的，
他跟记者讲说那个哈娜其实跟陈静心
认识的，他只是怀疑窗户自己打开来，
等一下，就当他跟记者说我觉得他一定是认识的时候，窗户没有遥控器自己就打开来了。
对，
白小燕的冤气有这么重吗？
而且你也知道啊，小燕生前其实都是跟冰冰姐在那个房间里面嘛，也是她最爱的女儿，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小燕生前生活的地方，所以那个窗帘打开之后，冰冰姐觉得哎，就赶快去看，哎，遥控器在这，没有人按呢、啊。后来冰冰姐就把这个电动窗那个窗户先停下来，她已经开整个开了，所以冰冰姐一开始是以为说是不是坏掉，所以她就打个电话问他们的工人，然后装修工人说这个电动窗是坏掉，工人说不可能，我们前阵子才帮你弄过，不可能坏掉，除非有人去按。那后来冰冰姐
除非有人去按，
对。那这是个关键语，不过冰冰我们要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情，没有人能够忍受这样的事情，这么长的时间，你知道做妈妈那是身上挖掉一块肉，所以冰冰姐后来她说搞不好是我在跟这个记者讲话的时候讲到了一个什么关键是最重要，所以小燕来把窗户打开了，我们并不知道，只是冰冰姐觉得好，一定是坏人就会有恶报嘛，好人一定有好报，那这是不是一个启示？不知道，
这是一个启示我们不知道，但是听起来真的毛骨悚然啊。好了，这我们就要回来，为什么插这段故事呢？因为接下来的这些陈静心的这个所谓的救命的器官啊，有人一个女生就说我不要你器官，因为陈静心这个禽兽竟然呢就是犯下性侵案，已报案者有19人，但是啊，可能人数超过更多。短短那几个月当中，真的是人人自危，女性变成陈静心的这个性工具。这恶质情况下，当然她的这个器官有人要吗？到底后来结果怎么样子？
你知道陈静心因为她要器官捐赠，那所以你在枪决他的时候，你就必须保持他的器官完整，就不像一般说要可能是要打心脏这样，他是直接打颅内，就是打脑袋，然后所以他会保持他的内脏的完整性，然后所以好，他被伏法之后，哎，器官就要赶快送到林口长庚，然后心脏、肺脏、肾脏都要捐出去，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女的病患，她是因为要换肺，她就台大医院的，她就等了很久的肺，可是呢。当这个陈静心捐出他的肺之后，他知道是陈静心捐的，他说我不要换他的心，
不要，他生命就没有了，
他过没多久就往生了，他宁愿自己的身体让他这样子衰败下去，他也不要陈静心的肺脏，另外他的肾脏也要捐给另外一个病患，那个病患知道是陈静心要捐的肾，
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人被枪毙，所以大家知道捐的器官就是来自陈静心了。
对，你知道其实台湾那个肾脏等待排队的病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好不容易有一颗，但是这个病人因为知道是陈静心的，他也不要这个肺脏，
所以
为什么？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陈静心这种罪大恶极的犯人，你如果换上他的内脏的话，会不会你又变成跟他某种程度有一些牵连的狼心狗肺，所以很多人的观念是我不要换到这样，可是其实他的心脏是捐给了一个谢姓亲友，
所以回来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是这位女子她 他的肺不好，他等肺等很久了，如果陈金星的肺给他的话，他就可以存活。但是因为当时被病的人只有这个陈金星，所以能够给政治这个器官捐赠的也可能是陈进兴，但是家属就会说这是陈进兴的吗？因为当时能够捐赠器官的就有陈进兴，当然医院后来也没有隐瞒啊，就说嗯，这是陈进兴的。这位重病患女子说了这句话，说我不要，她的宝贵生命就结束了。陈进兴的可恶让人家觉得我宁愿不要生命，我也不要你的器官。但也因为这事情，后来我们这个器官捐赠法也有很大的改变啊，委员。
当然其实当然那个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不过我觉得必须要这样讲，一件事情两种解读。那个 谢先生他要他的心哦啊，因为坦白讲他们家属是认为说使坏的是陈进兴的脑子嘛，哦，那你这个心能够救一个也算是积个功德。刚刚讲说有人不要他的肺，哦，可是就有点像过去的郑太极，哦，有没有他颁的议长奖，哦，可是议长是大坏蛋啊，可是他有人就说我不要这议长奖，我不要领这个。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当然是我们要顾虑到这个被捐赠的人的心理，也要顾虑到捐赠他想发心做好事。那后来因为中国常常去摘除那个死刑犯的器官，
哦，
所以让人家觉得说这部分在国际上来讲，对于死刑犯的器官可不可以适合这个捐赠出去是有争论的。所以后来在台湾我们现在的死刑犯器官还是可以捐赠的，只不过本来要修法把这个死刑犯的器官捐赠把它删除，以后就不可以捐了。可是修法没过，那，现在变成怎样？法务部就不积极媒合这个死刑犯的器官，跟一般等待器官捐赠的人，不提供资讯嘛，不提供资讯，等待器官人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用这样的消息的方式，直到所以说这现在到目前为止两三年来都没有任何一个死刑犯的器官有捐赠出去。
我还是觉得这位女子非常的了，我不能说了不起，是说他明明到他可能明天就要死掉了，但知道这个肺脏是来自陈进兴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死了。如果肺脏给他，他有存活的机会，他说一句话我不要。因为肾脏那位故事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这个肺脏的这位女子，她选择就是她宁愿走向死亡这条路。好，但是我们回一件事，陈进兴不是有两个小孩吗？后来这两个小孩其实在这个还没去美国之前，过得也蛮悲惨的，听说是一个满嘴说脏话的小朋友，这又是怎么回事啊，明玉？
其实我们常常说哈，一人做事一人担啦，啊。可是我觉得像那个陈进兴这种在台湾备受高度关注的争议人物哦，就是尤其是媒体哦，就是他祖宗十八代都会被追出来。那当然，陈进兴后来在1999年伏法之后，那媒体就还是会去关注他们家人的情况，尤其是他跟张树贞生了两个儿子。那时候那两个儿子年纪非常小，大概只有幼稚园哈，那就是有个前济南大学的这个校长李嘉彤，他就是有不定期的去关心这两个小孩。他看到这两个小孩就还蛮百感交集的，因为这两个小孩子就是只有幼稚园年纪这么轻，可是已经是满嘴脏话，然后就不太像一般小朋友那么的纯真。然后他们就有去做家庭的访视，那阿嬷就有说阿伯花斗啊，这两个小孩每次去学校上学的时候，然后那个同学就会笑他们说啊，你是拍狼音啊，你是拍狼音啊，这样。那甚至有的小朋友很皮，会恶作剧，还把这两个小孩就推到水沟里这样。然后后来这两个小孩就每次就哭着回家，那也没办法，那阿嬷也没办法安慰他们，因为事实就是这样。那后来就只能抱着他三个人就一块痛哭。然后久而久之，这两个小孩常常去学校就被遭到霸凌，那大家都就不想去上学了。后来阿嬷也年纪大了，也没办法再管教他们，就只好放任这两个小孩。那事实上你看这样子下去，不是就两个小孩的人生就等于说被他父亲给毁了吗？然后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基督教的这个根生团契的黄明正牧师，他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就毅然决然呢就带着这两个小孩呢，就当然经过妈妈的同意了，然后就去美国，然后就是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人家，叫做法兰克夫妇。那法兰克先生呢，爸爸他是本身是建筑的工程师，然后妈妈是牙医的助理，然后都算是蛮高教育的这个知识分子啊。那最主要是说这两个夫妇呢是非常的有爱心，他们也很喜欢小孩子，除了自己本身已经生了六个小孩之外呢，另外他们也收养了有六个国籍哦，来自不同，包括什么大陆啦、越南啦、保加利亚啦、苏联啦、非洲啦。就说他们家的这个小孩哦，除了他本身六个亲生小孩之外，还有收养到另外14个不同国籍的小孩，然后他们家就是有20多个小孩，
就像联合国一样，
对，就像联合国一样哦。那所以就是再来
来这两个这个两个小孩，他收养之后呢，也把这两个孩子给改名了，就是取了英文名字，然后就用圣经上面的名字，老大呢就叫做耶利米。然后呢，这个小的就叫做约书亚，就是圣经上的这个名字啊、哦。那后来呢，这个小孩就在这个美国就接受教育嘛。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这两个小孩约莫在美国生活了6年，然后也是在这个黄明镇的牧师之下哈、哦、安排之下，就安排了他的生母张素贞啊、哦，然后就跟他的这个妈妈张素贞跟他的妈妈，等于说是这两个小孩的外婆，就去美国去探亲，去看这两个小孩。然后呢，但是去看这小孩确实是看了也蛮百感交集，他就安排了5天啊，也蛮贴心的去佛罗里达，然后还安排他们去迪士尼啊，好，就来个很愉快的亲子游。可比较感伤是说，过了6年之后呢，这两个小孩已经不太会讲中文了，就是当然英文了，英文非常的流利了哈，那但中文还剩一点点。然后但是比较令人惊喜的发现是说，这两个小孩本来不是在台湾就满嘴脏话嘛，然后就看起来蛮桀骜的，桀骜不驯，可是去美国之后呢，就哎两个人就突然成绩就变得很好，然后也很乖，然后包括功课方面成绩就按照他们的这个寄生家庭的父母都形容说，这两个小孩成绩都很好，然后在学校也担任了这个中文小老师跟数学小老师，然后成绩也都很好，然后很有礼貌。好，那最感伤的是说，他们就是母子的时候在相认的时候，就这两个小孩哈，这个一个是这个耶利米，一个是约书亚。你看，已经去见面的时候呢，已经大概是十几岁。这是张素贞啊，张素贞看到这两个小孩，本来是幼稚园哦。我记得他们去美国的时候，老大大概7岁左右，然后经过6年的时间，然后这两个小孩已经13岁了哈，那一个可能11岁左右哈，就看到他们，可是已经是语言不通了，因为张素贞不会讲英文，那这两个小孩就中文不太流利，所以就变只能透过黄明镇牧师呢来进行交谈哈。那张素贞就是有后来回忆啦。还有讲到一个蛮感伤的，虽然他们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哦，绝口不提陈静心这三个字，就是彼此只是就是做这个温暖的问候哈、哦。可是呢，他后来发现他小孩的画作里面呢，有发现了他的大儿子在画作里面有发现3条铁链，然后还有1条细链子是捆绑着自己。好、哦，他妈妈就觉得很感伤，就觉得说这小孩是还是在父亲的阴影下、哦，还是没有办法走出来。就是为什么会那个一般的小孩画作不是都还蛮天真的嘛哈、哦？可能什么阳光啊，那个草地啊。可是他的画作却是铁链捆绑着自己，所以他妈妈还是蛮担心的。那最后呢，就是说，因为这几天过程相处下来哦，他就是还是都是用英文，要透过牧师的翻译啊，所以他妈妈一开始不太能够接受，然后还抱着这个张素贞抱着他妈妈痛哭啦哈，就觉得说啊，小孩可能以后就是这样子了，就也看不到了。可是他就会觉得说，他最后呢要回台湾之前呢，他透过黄明镇牧师就写了一封英文信给他这两个小孩。他说呢，送你们到美国不是他愿意的，就是说为了他们将来的人生发展哈，然后为了这小孩子就是在台湾你没办法正常像正常人一样发展，还为了他的生命安全。因为他还提到说，哎，为了这两个儿子的生命安全啊，因为你在台湾可能很多人要找他寻仇，或者甚至就是会找一些理由哈，为了你们的生命安全，为了你们将来的发展，所以妈妈做了这个不得已的决定，然后也希望这兄弟俩能够谅解妈妈的苦心。
后来一个儿子要决定做律师，一个儿子决定做牧师哦，那么当然都会长大。可是这里面另外一个关键主角就出现了，张素贞。张素贞到底整个来龙去脉知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在现场？张素贞跟他弟弟难道没有在现场？因为这个他弟弟这个张智慧有说啊，张素贞跟张智慧以及三个人以及这个白小燕是在同一个房间，而张素贞不知道这个结果吗？身为你是陈金燕太太，是不是也是想了一件事情，说如果这个绑架案可以成功的话，那就是500万美金哎。你有没有产生这个贪念呢？好，当然这个事情如果在当时你有说，哎，老公你不要做这个事情，或者直接跟你老公说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跟你分开就算了。但是其实张素贞并没有做这件事情，后来张素贞的下场也是蛮凄惨的，是这样子吗？这个韩冰，
是，其实当年我们也曾经去采访过张素贞哦，张素贞其实对于他就是陈静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或是跟白雪案相关的所有事情，他都一概否认，他说他都不清楚，他也不知情。那可是呢，
张智辉有说他姐姐在现场，
张智辉是有说的。那问题是他，当我们问他的时候，他除了一概否认之外，他还不断的一直在告诉我们什么，说陈静心其实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了什么事，但是他是一个很顾家的人，他很爱家庭，他很爱小孩。
不要脸，受不了，听不进去了。
他就一直在跟我们重复不断的这些。那当时我就记得有一次最深刻，就我跟张智辉一谈完，我就跟我们摄影记者我们两个对望一眼， 我们两个人根本一句话都不相信他讲的话，因为我们就觉得他的眼神就已经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就是知道，只是因为他怕这些责任，所以他不愿意去承
担。他就是知道，
我觉得他就是知道，
满嘴谎言。
是，但是问题是呢，我也必须说，他后来的境遇其实在对一般来讲其实也是蛮可怜，讲起来，因为为什么？因为后来因为这个案子发生之后，事情闹得这么大，全台湾新闻每天都在报。那他当然他为了要避免一些麻烦，他就去改名了。可是改名对他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你不管走到哪里去，人家一眼就认出来你就是张素贞。所以他先摆在先想要去卖面，你卖面人家就开始对你指指点点，他不敢卖。后来去幼稚园想要去帮佣啊，去吃肉这些东西，人家家长一来看，张素贞在这边，我小孩在那边，这样好像不行哎。然后当然也不可以让他去做，然后到后最后都找不到工作，那人总要活下去嘛。到最后他也干什么？他化名可可，然后就开始从先是从桃园中间那一带酒店开始做，做完之后又跑到那个苗栗那一带。就其实我跟你讲，即使是酒店，他都做不了几个月就要换一家。为什么？因为酒店里头虽然比较黑，人家看久了之后一看，哎，你不就是那个很有名那个？哎，一被认出来就惨了，就会出现两种人，一种就是可能比较有正义感那个人就说，你这种人我不想跟你坐在一起。啊，另外一种就是好奇的，哎，我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新闻人物出现呢，大家反而真相要来看他是怎么样的人，就搞得那个酒店自己也受不了。那算了算了，你还是不要做了，你到别家去做哈。到最后他大概每隔几个月就要换酒店，我知道他一年至少要换两三家。然后到最后呢，他实在没办法，据说他去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业，叫表演十八招。
哦，
对，那对那个东西就是
已经是没有办法，
对，
路走了啦。
对，那个就是非常不堪入目的一些东西。那老实说，也有人在讲说，啊，十八招不是一般人随便就会的，那也要经过训练。那有人就质疑说，是不是你早就会这些东西？当然，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揣测。那我只能说，他会逼到这个程度，当然是非常非常难受。那据我所知，他后来也蛮洗心革面的，就是他也去信了基督教，然后也受洗了，然后据说他很多事情也做得非常非常非常低调。那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因为大家比较少提及这个案子，而且你知道年轻一辈的人大概也不太记得他是谁了，所以我相信他生活应该会比较平静。但是我相信，如果他真的做了那些事情，他不愿意承认的事情，我相信那个阴影一辈子绝对永远存在他的心中，这个不是他能够逃得掉的一个良心的谴责。
是的，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要告诉大家，司法是这个所谓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没有死刑，我不知道这最后一道防线会怎么样结束。特别事情是邱泰山，法务部长似乎对于死刑要废除，他是兴致勃勃的。我们谈这个案子，谈谈受害人有多么辛苦。刚才许胜梅讲的这个数字的时候，确实他看我一副真的吓到样子，确实这个是我真的吓到，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数字高达19位，就是只是在台北求一口饭的人的女性。被性侵，陈进兴就被性侵了。哎，这种事情法理难容啊！难道我们的司法就要这样堕落下去，变成说死刑犯没事吗？因为今天早上一个新闻，之前不是有13岁的一个小女孩骑个脚踏车被一个性侵犯的累犯的人哦，就把她给杀了，就把她就是对，就直接讲就是谋杀了。结果这位谋杀小孩的人，竟然就是因为他在上香的时候脸上露出一丝的所谓的愧疚感，最后是无期徒刑。司法如果变成这样子，那受害人他的心在何在呢？讲这个故事，我们要更讲一件事情。换个角度来看，当时这个白小燕的案子出来的时候是第四天，这个白小燕就被就是谋杀了，好，就被撕票了。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大家还知道吗？这件事情牵扯到更大了，这还包括了就是警窃的枪支遗失哦，就是当时叱咤在台湾最恐怖的人叫做胡关宝，后来他也伏法了，但伏法里面有一段故事，胡关宝。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吴东亮，这件事情创造了台湾有史以来哦最大的一次的所谓的勒索案，金额是高达1亿台币耶。韩冰，当时状况是怎么回事？
其实胡关宝这个人哦，他本来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因为他从小他就成绩都还不错，然后后来考上陆军官校，他本来是一辈子想要当职业军人，就他在陆军官校的时候，因为某些缘故被退学了。被退学之后，人生就开始有点改变。但他成绩还是很好。后来他退学之后，居然又考上辅大。然后考上辅大的时候，又因为一个窃盗案的关系，然后又被判刑。然后人生就开始有污点。之后他就整个性情开始变。但是他还是很厉害。他后来跑到美国去念硕士。在那个时代，能够到美国去念硕士，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可是问题是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接触了很多包括他们村子里头一些人，大家就开始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出现。那他最早最有名的一个案子就是当时在屏东那个地方，屏东丰港派出所那里，然后结果呢当时那个员警还在睡觉，结果他直接去那个派出所里头偷卡宾枪。
卡宾枪，
卡宾枪威力是很大的哦。
对，
对啊，他就直接就把卡宾枪。
在我们军中，当时我那个年代是少校排，那个少尉排长，他们背的枪支是卡宾枪，对。
然后他偷了卡宾枪之后，就开始他用偷来的枪支，然后开始去犯案。他先犯一个很有名的，他先去抓那个华南银行的乡里李文全，把他杀掉。杀掉之后，第二天就跑去抢华南银行，然后抢完华南银行之后呢，又再去抢什么加油站，然后就犯了很多案子，越犯越大。然后越犯越高兴，在接下来整整七年之间哦，就不断的犯案，然后每干一个案子之后就销声匿迹一阵子，然后又出来犯案，到最后有一次他最夸张的什么，他直接锁定新竹埔顶派出所，然后新竹埔顶派出所就有一天就接到报案，接到报案之后那个员警就说啊某某某地，然后就派那个巡逻警网过去，派两个员警过去，所以你知道这两个员警一过去，你根本是中了陷阱，因为他就在那边等着你，你过来的时候你一过来我就直接把你干掉，干掉之后对伏击。哎，伏击警察，一般正常人谁去伏击警察？
谁敢做这件事情啊？
对，你伏击警察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他要干什么？就是要他的枪。
哦。
他就要抢他的枪。
你等一下，
对，
他拿到了卡宾枪，
是，
然后打电话到警察局说，我这边有刑案要发生，
是，
然后当然这时候警察就一定会来嘛，所以两个人带着所谓的我们说的手枪，
是，
就直接去那个地方到底查询有没有事情发生。结果他们是布置好要伏击那两个警察，抢夺他的枪支啊！
我跟你讲，抢夺我就再把你这个警察干掉，那我再用你的枪再去犯案。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凶狠，已经到完全目无法纪的地步。然后后来他们觉得以前都是抢银行抢这些东西很麻烦，后来开始抢人，抢说抢人比较快，先绑架一个富商，可以弄到几百万，不错哦。后来又去绑架武昌国中一个学生，勒赎2000万块，拿了600万，好像很好赚呢。而且这些家属有的都不太敢报警啊。反而更好作案，到最后就想到越做越大食髓知味之后，就想到我干嘛那么麻烦，每次抢个几百万多啰嗦，我干脆锁定吴东亮，我抢一票大的，我不就直接结束营业了吗？他就直接就把吴东亮绑了，绑了之后勒索1亿，当时1亿在台湾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然后就约在那个新店山区那边，后来就丢包。然后丢包之后，就当时彭雪芬自己亲自送去了，
对，
然后就把这个钱拿走。拿走的时候，他们也算守信用，后来就把吴东亮放出来了。可是当时真的是轰动全台湾。到后来是因为他的同伙被抓之后，跟这个枪支比对，先查出他们是从新竹埔顶派出所那个警员被抢的那个枪，然后再一路循线追查出来，才查出胡关宝也涉案。那胡关宝后来被逮捕之后，你知道，因为他智商很高，他被警方抓去以后，他天天跟警方讲大道理。说你们辩不赢我的，你们有什么证据来跟我讲啊？你知道每天跟警员在那边聊天开杠，然后就在那边，你知道双方这样撸来撸去撸多久？你知道撸8个月，就这样，就是反正你讲什么有证据来啊，大家来讲啊，就这样弄了8个月之后，实在是证据实在确凿了，然后他最后才俯首认罪。你知道这个人对别人狠，对自己也很狠。他到最后被枪决的时候，你知道去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本来个子人高马大。就出去的时候，整个人这样垂头丧气、没精神，让人家拖去了。本来很多人想说他一定是孬种啊，就是遇到死你也会怕了，被人家拖出去了。然后他都完全没有任何反抗，几乎也没有力气讲话，然后很快就打靶结束就走。然后后来去搜他那个肩膀有去搜东西的时候，去看他棉被，棉被里头怎么一滩血？然后就打开那棉被之后，发现哇，那血好大一波，才发觉去比对他的尸体，他原来当天就是在那个要被枪决前几个小时。他开始在手上割腕，然后就用那个棉被去吸那个血，然后吸吸吸吸吸到他到最后整个人可能已经没什么知觉了，然后才被拉去。他为了避免自己可能到时候可能会很痛啊，会挣扎，所以他对自己也非常非常狠。所以这个人脑袋很聪明，然后思考方式很恶劣，然后很凶悍，然后又完全不顾别人的性命，也不顾自己的性命，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
好，那如果你是这个人，你知道你的先生被人家绑架了，而且绑架的对象是一个非常凶狠的人，可能办下了许多的这个大案子，而且之前还有一些撕票的案子。你是这个人，你会觉得你要怎么处理呢？你要协助警察来处，请警察来帮忙呢，还是自己处理呢？这个人是一个关键人物，他谁？他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真的不得了。他演过一部电影叫做《拒绝联考的小子》，女主角。知道他谁的吗？好，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吴家有 丑女初长成，没错，她就是当时最迷人的女生，叫做彭雪芬哦。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经典照，哇，真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孩子哦。好，这么怯弱的女孩子，这么怯弱女孩子，她面临到她的先生被人绑架了。这女性的力量真的出现，我们再看几张她当时的这个相片哦，的确这个是非常清纯而且美丽哦，这张也是非常好，这张非常好，就是这个令人觉得是一个当时所有的学生的所谓的她17岁出道哦。好了，这样的一个弱女子嫁给了吴东亮，面到她的夫君被人家这个勒索，而且不知道会撕票，而且要她单枪匹马付1亿元的赎款。这个女子真的了不起。好，既然是女子，当然我们要请女生来讲，谁呢？石琦。哎，当时是怎么回事？哇，她就冲去了。
彭雪芬，我们小时候看她的电影，迷人到不行，美到爆炸。但是她在这个电影形象上面，哎，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可是她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非常坚毅。她的老公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被绑架了，之后她就接到了这个勒赎集团的电话，开价1亿。好，那他虽然身为金控的老板娘，但是1亿坦白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彭雪芬当时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因为他子宫外孕，那后来就去开刀要治疗，然后他的伤口都还没有愈合，所以身体是没有复原的状况底下，怎样接到了这个电话，吓都吓死了。但是他带着钱坐上车往前冲，直接要冲到歹徒交付，告诉他你要去哪边哪边交钱，告诉他说你要去那个新店山区交钱。好，带着9500万先这个冲去新店山区。那可是当时组成这个专案小组的是当时在世行大担任副大队长的侯友宜，然后侯友宜呢就跟这个受害者家属说，你要跟警方配合，我们一举把这个歹徒给抓到。就彭雪芬不要，彭雪芬就是因为歹徒有警告他，你可千万不要给我报警哦，如果报警的话很抱歉，人质肉票可能就那所以彭雪芬怎么他就告诉警方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你们赶快撤哨，我不要你们的帮忙，我自己单枪匹马去救我老公。于是他就坐着车，然后带着钱，然后呢就去新店山区歹徒指定的地方要去交付赎款。然后其中经过，因为在新店山区嘛，就是难免会有一些什么溪沟啦山路，结果其中他经过了一个溪沟的时候，因为路不是那么的平整，所以那个路上面是搭铁板，所以我们大家开车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经验，就是路不好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工程人员在上面铺一个厚的铁板方便你车子过去。结果他为了避免，因为警方知道他不配合，所以警方是跟着彭雪芬的。那结果他经过了那个溪沟铁板之后呢，下车把那个铁板搬开。那所以你把铁板搬开之后，你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洞？那所以你后面要跟着他的警察车，很抱歉，轮胎就会卡在那个洞里面。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阻止警方这个干涉他的行动。好，那结果后来结果他就还真的按照这个勒赎集团歹徒的讲法，就到哪个地方去交付了什么画白框的那个车格里面，就把钱放在那边啊，然后你再到圆山保龄球馆前面去找你老公，我们会把人丢包在那边。好，结果彭雪芬就真的把钱放了之后，驱车赶快去看看歹徒讲的话是不是真的，结果果然在圆山的门口看到她老公，她老公当时是昏迷的，已经被下了迷药倒在路上。
哇，彭雪芬救夫当时是头条消息，很想象这个弱女子她竟然身体有伤痕，因为这个子宫外孕的关系开了刀。还有一个幕是她一个就是开车的过程，是警察在后面开的时候，她把窗户拉起来，你不要跟着我，你们这些警察，这么凶悍的女生，可是她在豪门的生活当中似乎并不是那么如意耶。他在豪门被什么样的这个对待呢？听说这个吴登亮的妈妈并不喜欢这样的媳妇，到底他怎么面对这样的困境呢？稍后我们听看盛梅怎么来看，哇，这段故事肯定精彩。
青春偶像，欢喜一乡。俏皮逗趣，浪漫恋香，这个六月就要活色生香。
你的嘴巴好甜。 我觉得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对于新闻其实有非常有趣的犀利的幽默而且非常立即性的一些反馈，那这个东西包含了批评也包含了认同。
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台湾的现在电视媒体应该做的是跳脱政党色彩，每个人都寻找一个出路，媒体应该从这个角度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的未来是怎样子。
台湾现在其实是在一个真真实实的乱世当中，越是乱世越是需要说真话的人，让我们的下一代愿意看电视愿意看新闻，其实是伊甸是非常重要的责任。
其实伊甸是永远不要轻易的摒弃真相的价值。
我对伊甸是的期许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是唯恐你以为天下太平。
我希望一个新的电视台应该是年轻有活力的跟群众接近的，我期许伊甸是能够做到这些。That you know, I am the one like straight to McGrady. Thanks to the ladies, they love me like Earth. If it was a race, I'd be coming in first. Only one moon, one Earth, one sun, and that's why I am number one.
收看的是伊甸市新闻台。
彭雪芬嫁入贵门家族里面，似乎日子并不是那么开心啊。
是啊，先给大家看哈，30年前，其实应该是32年前，彭雪芬哈，然后30年后没有变。我心目中永远的女神，可是其实她刚嫁进去的时候命运很坎坷。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星光吴家非常的保守，到现在为止星光的吴家有谁是跟女明星谈恋爱的？其他大家族可能跟模特儿明星啊歌手都谈过恋爱，但吴家他们的家规就是不可以。所以她在20出头认识了吴东亮，而且到了美国去回来，他们火速结了婚的时候，当然老先生老太太是完全反对的。当时就有一个说法是他根本一开始还不能上桌吃饭，不过这正常，对于一些传统的家族，很多是男人在吃饭，女人就是在另外一桌吃饭。他一直到刚刚时期讲的那个事件，也就是吴东亮被绑架的时候，各位，你刚刚讲他子宫那个开刀嘛，他当时是开完刀的第二天带着钱去缴这个赎款的时候，他为了要搬那个你刚刚说那个铁片，所以他的伤口曾经爆开，也因为这样感动了吴家的老先生老太太，从此他在吴家的命运就不同了，他们非常感激他，因为他一路走来其实是对他的先生对他家族非常好。
所以胡关宝跟这个侯友宜还一段精锐的对话，
因为胡关宝非常的聪明，他在取赎款的时候还是利用高速公路有个吊篮，然后就把这个赎款放进去，然后这个等于说胡关宝他们拿了赎款之后，赶快把吊篮收一收，然后就把这个赎款给拿走。那刚刚这个韩平哥讲的说，那个去跟他交涉的就是侯友宜，他每天带着鸭舌头，然后去跟他对谈4个小时，然后这样过了8个月。
哇，这就是。
学姐，我载你啊。
不用，我还有事。
我载你。
不用了，谢谢。
我载你。
我比较喜欢载人。
没有追不到的学姐，只有不敢冲的乳蛇。QC 115，哇哦，买 QC 送3000，同学们快行动！
失序现象，科技能否 hold 得住？锁定 PM 10.0，带你看看地球大未来。
That you know, I am the one like Tracy McGrady. Thanks to the ladies, they love me like Earth. If it was a race, I'd be coming in first. Only one moon, one Earth, one sun, and that's why I am number one. 5, 4, 3, 2, number 1. Only one life, one life, one love. 5, 4, 3, 2, number 1. I am number one.